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至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是君尊的祭司，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真的信靠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身份发生了180度的翻转，我们从以前活在罪中，现在活在耶稣基督当中。所以在他们活出生命的同时，要领人归主。大家熟悉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3:15，是不是？3:15的时候怎么讲呢？他说咳咳，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彼得在这讲，就虽然你们受到迫害了，但是你们还要时刻准备着。如果说有人问你们，你们在这遭受迫害的时候还能活出这么喜乐的样子，为什么？所以你就要常常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彼得在这勉励他们，最后也叫他们要效法基督，要不忘服侍。不忘服侍这段经文，我觉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咱们兄爱堂也做过分享，如何迎接最后的结局。在彼得前书的4章，我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得说，我们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也分享过，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彼得在这里面讲得非常的通，从他一个使徒的身份，彼得在1章1节就说，我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你们。所以一个使徒的身份，对在正在遭受迫害的一群基督徒做这样的勉励，做这样的劝勉，做这样的鼓励，叫他们在受到迫害的时候该如何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今天我们来到5章的时候，5章他开始讲到的1节，5章1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这做长老。首先彼得在开始写信的时候，他把这个把他的身份一下子在1章1节，他说做使徒的彼得写信给你们的教会。但是在5章1节的时候，彼得在这个地方要给教会的长老牧者监督来讲这事，他说我是做长老的，把他的身份并不是用他的使徒的权柄，而是给你们一个同做长老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跟你们做这些勉励劝勉的话，教你们如何来牧养群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一起再把彼得前书的5章1-4再读一遍。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阿们。所以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题目我们是讲牧养群羊，彼得在这以长老的身份向散居在外地的教会当中的长老写这样的一封信。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里面主要要分享几个信息。我们从5个不同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是在牧养群羊。第一个，从牧者的身份来说；第二个，从牧养的对象；第三呢，从牧养的工作；第四，从牧养的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牧养；最后一件，讲牧养的奖赏。牧养的奖赏，在这几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几个信息来对这段经文进行仔细的查考。我们先看牧者的身份，在1节，彼得这样说的：“我是做长老的，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说要限制荣耀，劝你们中间有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在这里面你们注意看到，我 highlight 3个单词，一个是长老， 一个是牧养，一个是照管。所以我们做长老、牧养，或者说牧师，或者是照管，或者是监督，或者说这一身份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身份，有三个这样的称呼。长老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教会有长老，有 Sam 长老，有 Gary 长老，有牧师罗牧师、托米牧师，他们有这样，有牧养，这是一个动词，牧师是一个名词，监督是照管的意思。照管呢，这个从我们在你在天主教的背景可能也要熟悉，就是一个 bishop， 我们知道有神父，然后有主教 ，right？ 这 bishop 这个功能，虽然在圣经里面有这样三个不同的称呼，所以我今天可能借着圣经的经文给大家理清这样的一个思路，在教会当中这样三个不同的身份，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位置，同一个位置，他们这三个是在圣经里面是相互的替代，可以做事使用，我们可以看一看，既相互替换，它也有所侧重。这样子我们在知道在使徒行传的20章28节的时候，保罗在他的第三次宣教即将结束的时候，在回耶路撒冷的路上，他召集以弗所的长老在米利都跟他会面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圣灵的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权谨慎。也就是说把长老们召来开会的时候，他跟这群人讲圣灵立你们为全群的监督的时候，也就是说长老不监督这个身份是同样的一个身份，同样的一个身份。当然我们知道在提多书在第一章的时候，保罗在讲到教会的长老或牧师的资格的时候，也用这样的说法，他说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然后在第七节说到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也就是这里我们在圣经里面是清楚无误的教导我们，监督也好，长老也好，牧师也好，是指同一个位置，同一个位置。我们在因着教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惯，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能为的一些习惯呢，可以把这些会分得具体的很详细，甚至可以加了很多的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呢，而过度的区分这样的一些身份。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在这一节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同时讲了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有所偏重。偏重在哪里呢？长老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哦，这个人是不是年纪大一点就可以做长老？当然不是，只是他灵命的成熟的程度。保罗给提摩太就教导这样，在他的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他还是有年轻的人，他就是长老。但是他有这个灵命的成长，作为属灵的领袖，怎么样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当中具体的表现出来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保罗教导我们，长老要有能教导的这个恩赐，也就是说，长老要有牧师这样的教导、牧养会众的这样一个恩赐。所以，牧师是长老的灵命成熟的在教会具体施工的开展，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可以具体。以弗所书第4章11节说，圣灵赐给我们教会里面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是吧？有传道的，有教师，有牧师和教师。监督是指教会的具体的管理的方面，管理的方面有领导，有教导的方面。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不是像我们这个可能其他的宗教里面，或者刚才我提到罗马天主教里面一个 bishop 教区的一个主教，把这个神父从不同的罗马天主教会里面给他来回调动，派遣到不同的地方去管理不同的教会。我们这里面先叫长老、牧师和监督是指同一个位置。那我们看第二点，我们在知道了牧者的身份，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些设立的不同的 office 其实都指着同一个 office 的时候，我们讲牧养的对象是谁？牧养的对象，牧养的对象，彼得说得非常清楚，说牧养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这一点你们想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当然从彼得的角度来讲，他讲牧养群羊，他是应该说是最有资格来做这样的教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21章，耶稣基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问了彼得三个问题，是吧？彼得，你爱我吗？彼得给他回答了三次，在21章15节的时候都提到这样的问题，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但是主耶稣给了他一个命令，给了三个命令，其实是同一个命令，你们知道是什么，对不对？第一个命令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个命令是牧养我的羊，第三个命令是喂养我的羊。 所以彼得当然非常清楚，他是个羊是指谁。那我们讲基督徒，圣经里面为什么把我们基督徒比作羊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也用羊圈做了一个比喻，是吧？我的羊听得我的声音，对不对？我的羊也跟从我。那你们想一想，这个羊其实是不是一个很，用我们现代的话说，不是一个很高大上的比喻，是不是啊？不是一个像那个，比如说雄壮的这个强壮的狮子，或者是跑得快的豹子，或者是一个美丽的孔雀，或者是没有用这样的比喻，为什么用羊来比喻我们基督徒？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分享。其实羊是不够强壮，它需要保护的，是不是？以赛亚书的53章第7节，它是怎么说的？它是像个待宰的羔羊被人领去，是不是？它是一声不吭地跟在别人的后面，所以羊是一个不够强壮，需要保护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建议你们读一本书呢。有一本书是一位这个曾经是东非的一个摄影家，他是叫 Philip， 他写了一卷书，怎么样从牧者的身份看诗篇的二十三篇，大家都比较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以一个牧羊人的身份来怎么样看待牧者跟羊之间的关系。所以羊的第二呢，他又没有方向感。所以你们可能在乡下或者说到郊区的一些地方看到农民养羊的，他会知道这个羊是非常的缺乏方向感。如果是你把它带到离开它的活动范围几公，或者是甚至于1公里以外的时候，它就不知道怎么回家了。这一点跟狗啊跟猫是完全不一样。这个狗你是很难把它摔掉，你不管带到多远它都能回家，对不对？猫可能也是一样，但是羊是非常没有方向感，它需要带领，它需要带领。我们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25节就说得非常清楚。2章25节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的羊是非常没有方向感，它需要带领，它需要一个羊圈把它圈在一起，它需要一个羊圈。而且第三点呢，可能说的不太客气了，羊还不够聪明，羊不够聪明，它需要指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说牧养过羊的，你知道，如果一个羊在一个地方吃草的话，如果你不赶它去另外的地方，它一直吃，把这个根子一直吃到没有为止，它不会去换一个地方重新找一个地方吃草。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有的人有这样的知识，有这样的了解，有这样的经验，甚至于羊是需要不停地给它换地方让它来养，以免把它的草一下子全部吃死。所以总的来说，羊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比喻，不要以为神是在夸我们，把我们比作他的羊。其实他给我，但是不要忘记，羊也有好处，羊也有好处，对不对？羊也有价值，羊有价值。我们如果看约伯记的时候，大家知道约伯有多少头羊啊？有7000头羊。约伯记的第一章，对不对？在古代的时候，表明人有财富的时候，人有钱的时候，不是说他银行有多少存款，而是说他有多少头羊，说明这个羊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此的有价值，以至于它的主人能为其舍命，你们知道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10章11节，主耶稣基督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我能为羊舍命。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想想，不要太悲观。羊虽然是需要带领，不够强壮，也不够聪明，但是我们这个羊还是蛮宝贵的，蛮宝贵的。所以我们主耶稣能为我们舍命，我们舍命。所以羊在一起，我们可能在乡下，可能你会看到过这样的经历，当一群羊在那吃草的时候，有一只小羊孤零零在边上的，你会看到，哎呀，那个小羊好可怜哦。有没有过这样的，到乡下去，比如说踏青的时候，看到羊圈的时候，一个孤零零的小羊一个在边上的时候。所以同样，教会是羊聚集的地方，羊是需要一个群居的在一起的生活的地方。所以教会是耶稣用自己的血所买的，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给以弗所的长老有这样的教导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所以呢，羊需要一个羊群，需要一个集体的生活，需要一个集体的生活。羊需要牧羊人，羊需要牧羊人。诗篇的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有一个牧人来牧养这群羊的时候呢，这群羊就会得到很好的照顾，领他们到这个有青草的地方，带他要有安静的水边，是吧？所以这里面我们讲牧养的对象是 我们第三点看看牧养的工作，这牧者究竟是干什么？牧者究竟是干什么？所以这一点，第一点我们要首先说的是要保护羊群。因为我们刚才说羊是不够强壮的，如果说有外来的其他的动物，有老虎、狮子、豹子，任何一个比它略微力气大一点来攻击它的时候，这群羊只能是就是自己围在一圈打圈，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来保护自己。所以作为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作为教会的监管或者是监督，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要保护羊群。为什么呢？当然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的第八节就我们教导的很清楚，我们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五章第八节，在以弗所说的时候，保罗在离开给以弗所的长老们交代的时候也跟他讲了这样的话。在以弗所说的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如果说你们有圣经可以自己翻了，我也可以跟你们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的二十八节，保罗说，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他是这样说，二十章的二十九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甚至就是你们中间也不爱惜羊群，你们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所以要保护羊群，当然我们在现今社会，在我们可能说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对信仰自由比较尊重的这样一个社会，你感觉可能牧师保护羊群的工作就不会那么重要。但是弟兄姊妹们，我提醒你们，我们保护羊群的是现在虽然可能没有一种很明显的政治的迫害、宗教的迫害来对待我们这个信徒，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危险的教导，也是一种保护。就是说，当我们外的魔鬼的撒旦魔鬼的诡计，当我们想把我们忠心的仆人从你正道上引开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的方式来把你带偏。我们作为一个牧者要保护羊群的时候，就要保护他们免受这样的搅扰，让他们行在正道上，保护羊群。也许不需要牧者去为你挡子弹，但是一定需要牧者为你抵挡错误的教导的搅扰。我们第二点要讲保护的最好的方式从两个角度来考虑。当然我们都以攻为守，我们保护的时候，就是在我们保护这羊群不是外来的搅扰进犯的时候，我们要带领羊群走在正道上。我们可以让一个有经验的牧羊人肯定知道，如果说那个地方有危险的时候，他不会把他的羊带过去，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带领保护羊群的方式，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带领羊群走在正道上，远离这些危险的地方。我们知道诗篇的二十三篇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使我躺在安静的水边。所以我们把带领羊群在现今的社会，我们的牧者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带领羊群，让他们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走在正道上。当然这一点我们同样可以说，这位羊也要听从跟随牧者的教导。如果说这位牧者是神的仆人，传讲神的话语，带领你们走在神的正道上的时候，就要听从牧者的教导。这就是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耶稣给门徒的用羊做比喻的一个教导。当然保护羊群是避免羊群，带领羊群是保护羊群的一个最具体的方式，教导他们正确，以免他们陷入到错误的陷阱里。我们最后是一个成长羊群，也就是在我们虽然羊是比较微弱的一个动物，比较绵的一个动物，我们可以这样说吧，但是羊也要逐渐逐渐的成长，逐渐逐渐的成长， 主耶稣给门徒的给彼得的教导都讲得很清楚，首先要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群，在我们成长羊群，成长羊群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让我们的会众能得到一个健康的成长，这是一个作为一个牧者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之一。只有一个成长的羊，只有一个走在正道上的羊，他才能避免外来的侵害，明白这个道理 right？ 所以你只有一个成长茁壮成长的一个健康的羊，才能抵挡外来的侵犯。所以这些成长羊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想清楚，这个牧者在成长羊群之间，通过喂养神的话语来成长羊群，成长羊群。我们知道教会的成长，每一个牧者到一个教会都或多或少的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个牧师来了三年了五年了，哎呀，那个教会还是那么几个人，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甚至有说的人还少了。就是说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能基督徒是羊这一点，这个比喻可以应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包括牧者在内，因为牧者在他的信仰生命当中一定也曾经是羊，对吧？一定是这样的规则。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在牧养羊群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这个比喻换一个方式来思考，这个羊群的成长不是靠牧师去把一个生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羊，对不对？而是羊群会生羊，是不是？一个有经验的牧人一定知道，把他的羊群喂得很肥壮很健康的时候，这个一个很健康的羊他就会产生很多的羊，有没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有没有想明白这个道理？牧者有传福音的负担，有带领人信主的负担，有教导人的负担，有负责大使命、行使大使命这样的一个使命的一个责任感。但是牧者他的更重要的任务，我们接下来会讲，是神呼召这样的一个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监督的时候，他的责任发生了变化。他的变化，他应该是牧养群羊，让这个会众的这个羊群变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他们可以生产更多的羊，更多的羊。所以这是一个，那我们刚才讲了，已经简单的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如何保护羊群，如何带领羊群，如何成长羊群，成长羊群，这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可以有一段圣经里有一段经文可以给我们牧师做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在第六章的时候，在五旬节之后，教会发展得很快，有外来的要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和本地的讲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之间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他们有一些抱怨，说讲希伯来文的讲希腊文的犹太人的寡妇们的膳食没有得到很少的很好的照应。所以使徒们跟他们说，他说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你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大众都喜悦这话。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教导里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牧者他的专心的做的事情两件事情，祈祷讲道，祈祷传道为事，传道为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怎么样去怎么样去 support， 怎么样去支持一个牧者的时候，就是要尽量让他有时间能跟神单独相处，让他有时间单独从神的话语中领受神的智慧，让他在主日的讲台或者平时的查经学习当中能把他从神领受的话语忠心的传给你们，忠心的传给你们，那你们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成长。这是牧养工作的最关键的部分，牧者一定要有单独的时间。牧者不是说每个星期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什么事情他都得去参加，什么事情都得他去到位，这一点我们有不同的有执事，这上面在这个地方就讲得非常清楚。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管理这事。所以牧者的工作是祷告传道为重，祷告传道为重。好，我们讲到牧者的身份，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监督，其实都是一个人管理教会的，牧养群羊的人。那我们教会的牧养的对象是教会的会众、群羊。我们讲牧养的工作，从三个不同的方面跟大家讲解：一个是要保护，第二个是要带领，第三个是要成长喂养。但是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呢？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如何照顾？我们讲的这样，我们先看第一节经文，彼得在这说到，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这是第一节，这一点非常关键。他在彼得在这地方用了三个对比：不是、乃是、不是、乃是、不是、乃是。那这样给我们清楚的教导，作为一个牧者，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式来牧养群羊。第一点，他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按照神的旨意。我这个翻译呢，是按照原文的，就是逐字逐句的翻译，这样可能更好的理解这个意思。我们可能和合本的翻译呢，它这个词序有点变化。你们看我黑板上这个屏幕上的翻译呢，是比较直接的翻译，从字面的翻译。但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在我们在教会里选牧师也好，选长老也好，往往都会搞题目，看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从提多书的第一章，我们去看看这些 qualification， 哎，这个人究竟是不是神呼召的来传讲我们的话语的。但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忘了，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这一节经文在我们看 qualification 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忽视掉的一节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这句话从原文如果说直接的跟你解释，就是说所有的后面的 qualification， 后面教会里面的牧师也好，长老也好，他任职的资格的后面的逐条逐条的列出来的，都是建立在第一点上，他必须从心里面来羡慕善功，必须得他心里想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关键，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教会的领导，就是在教会的会众的牧养当中、教导当中，我们经常会观察、会了解、会去主动的 disciple 门徒的造就，看又究竟是哪一位弟兄、哪一位姊妹，他有这样的想服侍的这样的愿望在他心里，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情，这是首当其冲的一件事情，不是出于勉强，不是说因为啊这个我没有其他工作了，那我就去做牧师吧，或者说这个。我父母都是牧师，所以我也做牧师。我们经常，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如果说他因着父母祖辈都是祖传的牧师这样的一个位分，他也从小受到这样的教导，圣灵也在他心里动工，首先让他信主，也让他有这样服侍的职分。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主，但是这绝对不是他的原因。弟兄姊妹，不要一定要了解，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监督。一定是出于他内心里面的想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不乃是出于甘心，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翻译的时候就明确得很清楚，也就是说神把这个呼召放在他的心里，他不做这件事情他就很难受，谁也阻挡不了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热情，一定这样的一个 passion，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哪怕是自己的太太已经是不支持了，但是他还是要享用过他的这样一个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求神在他的太太心里动工，让他来支持他这样的侍奉。所以有人打过一个比方，说牧师这个职业啊，是一个最崇高的呼召，最崇高的呼召，但是是一个最糟糕的职业。你们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如果说这个是最崇高的呼召啊，能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你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来说的话，那是一个最糟糕的职业，最糟糕的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因为我们牧师、传道人、长老还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又不能按照不完全的人的标准来传讲神的话语，而且传讲神的是最高的标准，完全的真理的话语。那会众最简单的第一句话说，你自己都没有做到，你还来跟我讲。所以这是一个做一个职业来说的，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职业。 我估计做一个教师你可能还可以，你就要把道理讲清楚，不管是教英文也好，教数学也好，教物理也好，教化学也好，你把道理讲清楚，都有书本上的知识，学生可以从你的领受。但作为牧师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传讲的标准你自己也没有完全做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弟兄姊妹，我想我们一定都有感同身受，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或多或少或者有的时候过去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所以牧师这样的一个职业，长老这样的一个位分，监督这样的一个工作，都必须是甘心甘心，是神把这个呼召清楚无误地放在你的心里，通过你周边的属灵的领袖的 confirmation 认证验证，自己的一起的祷告，知道神把这个放在你的心里的时候。第二点，我在这里再补充一句，那你们也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过，他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那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好像听上去保罗也是被勉强的，是不是？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不传福音便有祸，因为他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解释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我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我是害怕主已经把这个我给外邦人传讲福音的使命交给我的时候，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唯一的勉强是神把这样的呼召放在我的心里，我不做这件事情我就有祸了，是对神的敬畏有这样的勉强，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也提到，我们将来是要交账的人，将来交账的人。所以这就是雅各书的第三章的时候，使徒雅各在提醒我们，不要每个人都要做教师，是不是？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是不是？因为我们是要受到更加严厉的什么审判，在将来。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是不能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是神的呼召。所以在牧师也好，长老也好，执事也好，教导也好，监督也好，你必须是这样一个完全的甘心情愿的为神侍奉。所以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弟兄们，我要特别强调一点的是，就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到我们究竟是为谁侍奉，我们是服侍谁的时候，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主线，没有这样的一个定力，说这是神的呼召，我像保罗一样，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不教导我就有祸的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困难所击倒。你对我们经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牧师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他不做了，他会回去可能做他的以前的老本行了，或者做什么工作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见过这样的经历，但是这就是我们一个一定要持守正道走在神的路上为他摆上的时候有这样的负担。所以我们说甘心按照神的旨意，是明白神的呼召。所以那第一点，保罗是彼得说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那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他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我们先看贪财这个概念，这一点我们在假教是最明显的特征，假教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贪财，就是贪财。这一点我们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彼得后书就提到提醒会众，假在你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在你们受到困难的时候，彼得前书讲到你们要持定你们的信仰，持守真道，活出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彼得后书的时候就在提醒他的会众说，假教师要来，假教师要来。假教师来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有贪心，贪心要用劣兆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这是我们评判一个传道人是不是真正的神的仆人，是不是真正的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不是贪财，是不是想从你的身上获取他的利益，为自己来谋取私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在现今在可能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些说宣扬自己的成功，你只要把钱奉献1块钱，可能神就会给你10块钱这样的道理。可能你们也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也许有一些很大牌的很有名气很光鲜的这些牧师在网上传道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叫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的案例就是他自己非常成功了，你就帮助了他成功了，你们没有成功，你们没有成功。 你的钱都是给他买豪宅买飞机了，你的钱，你们没有飞机，我相信，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飞机的，我不知道，可能我想在座的可能还没有飞机，但是你追随的，你是或者说你别的人追随的那些所谓的很鲜丽的在网上说的头头是道的这样的牧师，他是有飞机，他的飞机的名声很好，我传道需要飞机啊，我的时间很重要，哎，都是你的奉献给他买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贪财是假教是一个最明显的特征，贪财是假教是最明显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甚至愿意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这是保罗的榜样，这是真正的传道人的榜样。他如果真正的能领人归主，真正的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人的时候，哪怕他自己费财费力，他都在所不辞，他都在所不辞，他都在所不辞。所以圣经里面当然也教导我们，并不是说牧师不应该拿工资，牧师不应该有报酬，这圣经里面这个平衡我们一定要看到他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做这件事情是为了利益，还是做这个事情是有当得的利益。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时候讲到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有配为加倍的敬服，加倍的敬服，他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因着弟兄姊妹的爱心的奉献，这个教会能够正常的运作，那牧师也可以得到正常的报酬，这是一个合乎非常合乎圣经的教导的事情，非常合乎这种教导的事情，是吧？所以这样的事情，但是一点不是因为贪财，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乐意，要随时乐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不是因为强迫，而要甘心是从心里面想到你确实想做这个事情。我们中文也经常说甘心乐意，乐意这两个字我们在里面讲的是随时准备，随时准备。你要乐意去做一件事情，你肯定是谁一叫你马上就走了，那是乐意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有人跟你去叫你做一件事情，你要考虑考虑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乐意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动？你们平时叫一定是要甘心乐意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乐意不是因为钱财。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有的是曾经说，你来到一个神父面前祈祷的时候，叫他听不到那个钱在那个钱罐子里的响声的时候，他是不会打开圣经来为你祷告的，他是不会打开圣经为你祷告的。你们看看教会的历史里面就知道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所谓的神父，有这样所谓的传道人，听不见钱响，他不打开圣经，不开他的金口给你祷告的，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是因为贪财，你就要反出于乐意的时候，随时准备着，随时准备着来把神的话语喂养给他的群羊，教导他，不是出于乐意，出于乐意。我们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一定是如果说一个牧师一个好像是一个打工者的心态在服侍一个会众，服侍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大了。不是出于神的呼召来跟这群来喂养这群群羊的时候，他的问题就大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10章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他看见狼来他就怎么样了，他就撇下羊逃走了。雇工是这样的，但是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好牧人是为羊舍命。好，我们看看这第三个方式，第一个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神的呼召；第二个是，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乐意，随时准备喂养群羊，随时准备保护群羊，随时准备的带领群羊的时候，我们第三种方式，彼得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既甘心又乐意，也是神的呼召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凭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做这样的事情，做一个牧者，不是瑕疵。这地方瑕疵就是 dominate， 像一个独裁一样的时候，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我们这一点讲的非常，这彼得说的非常，说托付给你们的，托付给你们的意思，你不是我们牧者，这样的一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牧羊人他不是羊的主人啊，他是带别人来代管的。这地方说托付给你们的，是神把这一群特定的羊在这一段时间托付在这间教会， 托付在你的手下，代为牧养。所以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管家的心态，这样一个管家的心态来牧养群羊的时候，来在爱护群羊的时候，来成长他们的时候，那怎么样把你的这个从神领受的话语，从神领受的呼召，怎么样行出来的时候，就是做他们的榜样，做他们的榜样，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是管家的身份，是带领，不是独裁。我们说，我们这里面在开始的时候，彼得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是跟你们同做长老的。来，彼得没有以使徒的身份来教导这帮长老，而是以使徒的长老的身份跟他们说，我跟你们一样是同工，我也不是一个独裁，我也不是一个独裁，我是来，我不是以使徒的身份来管理我的教会，我用使徒的权柄来教导他们，而是一个长老的身份，是一个榜样的身份。所以这里你们也许听说过，罗马天主教那位彼得是他们的第一任教皇，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说法？其实如果说彼得真是第一任教皇的话，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彼得自己可能也不知道他是一个教皇，对不对？他还是一个长老的身份来服侍他的会众，做他们的榜样，而不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又自以为有从神的权柄来做独裁式的管理这帮会众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他是彼得是同做长老的。这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这一句经文，我希望大家都能记得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保罗的榜样是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保罗这讲得非常清楚，他的事工里面两件事情，两件事情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我们第一传耶稣基督是主，这是一个关系定好了，耶稣基督是所有人的信徒的救主，是所有人的主，但是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上个星期我也讲过这个道理，是主宰生命的主。但是他传的第二件的事情是什么呢？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就是我们传道人牧师长老，我们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来牧养他的群羊，牧养他的群羊，我们代为保管，代为牧养。因为虽然我们是牧者，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大牧长，我们在第四节里面讲牧养的奖赏的事。所以牧养的方式，我们彼得在这交代的非常清楚，作为一个牧者，你是甘心而不是出于勉强，你是乐意而不是因为贪财，你是做神的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做他们的一个独裁来这个在他们的辖制他们，辖制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看看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一节跟我们教导我们，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说这个榜样，从榜样学什么，从榜样不是说你这里照着保罗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效法保罗的一点就是效法保罗像效法保罗效法基督一样，就是那我们要效法基督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知道保罗不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信徒的优良的品质，但最终我们效法的对象就像保罗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也要效法基督，明白这句话？这句话好，我们看看最后我们讲前面讲了牧养牧者的身份，长老牧者监督，我们讲到牧养的对象是教会的群羊，我们分享到牧养的工作是保护带领成长，我们讲到牧养的方式是讲的要甘心乐意的做他们的榜样，这三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彼得在最后也给长老们一起鼓励，讲到是牧养的奖赏，牧养的奖赏，奖赏的概念是他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了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一点我跟大家讲的，第一首先是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冠冕不是说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的冠冕，其实这个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主耶稣基督将来显现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的，我们都会有的。但是我们牧者是要将来向神交账的人，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讲得非常清楚，因为神把他的羊托付给你代管的时候，你有没有管好，你是不是甘心乐意的做他们的榜样，忠心的管理。所以耶稣是那位牧长，我们只是代管， 要向他交账的。所以这一点也是给我们的提醒，就是雅各书前面也提到了一句，说我的弟兄们不要都人做师傅，因为我们晓得要受更重的判断，更重的判断。但是如果说神把这个呼召放在你的心里，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使命感，要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就像在马太福音的25章21节说到，当我们向主交账的时候，但愿我们主人跟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句话，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刚才跟大家提到，我们的牧者的奖赏，做传道人的奖赏，做牧师的奖赏，做长老的，做监督的奖赏，我们基督徒首先他是从基督徒的奖赏。因为彼得前书就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你们受到迫害的时候，受难的时候，你们一定不要灰心的时候，他讲到他曾遭自己的大怜悯，即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到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在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点我们得到奖赏，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有的奖赏，都有的奖赏。彼得在这特别用了一个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这个词。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冠冕有两种，一种是现在的国王王后戴的这种黄金的这种冠冕，但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时候，另外有一种冠冕，是我们像我们知道，如果看古代的奥林匹克的时候，运动会的时候，你就知道，在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刚开始得胜的第一名的时候，给他一个花环，这个花环是用一些枝条啊、树叶把它编织起来戴在头上的。这个冠冕可能过不了多久，它就凋谢了，就衰残了。但彼得在这讲，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的仆人，我们得到的荣耀的冠冕是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我们的冠冕是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一点。所以这一点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想问你们一些问题，就是你们思考刚开始的我讲的，给你们有一个交代。这篇讲到更多的是我在自说自话，对自己讲的，但是我希望这段时间，这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你们也从这一段经文当中理解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牧师，怎么样从一个真正的神的话语的传讲者、神的仆人身上，怎么样从他身上学到榜样。但是关乎你们自己，我想问你们的问题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是羊吗？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说你知道我自己是羊，已经是蒙恩得救了，已经是重生的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你有没有找到你的羊圈？你有没有跟一群羊生活在一起？有的人呢会说啊，我是羊就可以了，我有大牧长在，我有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我不信教会。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是吧？我信耶稣啊，我不信教会。你可以想象一个孤独的在旷野流浪的羊是多么的可怜，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你有没有一个羊，有没有一个羊圈，有没有一群羊在一起，有没有一个很 local 的牧者来牧养你这一群羊？弟兄姊妹，这一点，所以我希望从这段经文里面，你们有一些思考的时候，认识到的，在我希望你们在通过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候，能对教会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对教会的牧者有一个进一步的认识，对自己、对教会的归属、对这个羊圈这样这个属灵的家有这样的一个归属感。所以这样呢，能靠弟兄姊妹在一起相互的喂养、相互的鼓励、相互的让一起成长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神的家在这样的一个在 OBC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能因着我们牧者的正确的带领，因着圣灵的指导，然后借用神的话语的大能，让我们来茁壮成长，让我们来繁殖更多的小羊，让我们这间教会能成为真正的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个明亮的灯塔，照亮着周边的黑暗。阿门。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谢谢你通过使徒彼得留下这么宝贵的教导，那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一群软弱的、我们迷途的羔羊， 我们需要你的救恩，我们需要重生得救，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我们也需要牧者的正确的指导。主啊，就求你赐我这样的信心，也赐我这样的力量，让我能借助你的话语，能有这样的机会能牧养这一群你的群羊。也求你把一颗祷告的心放在他们当中，为他们将来的牧者祷告，要那求他们祷告，这样的就求神给他们的牧者加添力量，要加添信心，要坚定持守你的正道，不偏不倚。主啊，我们把这样的祷告带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垂听，在我们教会的将来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你把你的羊更多的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一起在你的正道上来荣耀你，不偏不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